在一个也是很不幸的时代，那么上帝需要有一个特别的人来做拯救工作的。参孙呢，在的时代是士师的时代，士师的时代本来是应该是很好的时代，就是他们进入流奶与蜜之地。但进入这个地之后呢，因为他们没有领袖，或者说没有好的领袖，所以就非常的乱。在任何一个地方，基督教是不相信无政府主义，我们是相信需要有领导，我们很希望大家的意见、大家的需要都被照顾到，但这需要有个好的领导。这要有一个好的领导，需要有这个好的领导呢，有能力，能力还不够，需要能够跟上帝很亲近。参孙的能力非常非常棒。我们在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流行拍那些大力士的电影哈，或者是像参孙这样的电影，很多人的印象就是参孙的力量非常大，但是他不只是他的力量非常大，其实他的聪明智力也很多，就一般人大家都不大，可能是我们嫉妒吧。对于美女，我们都会说她的 IQ 不会很高。对于俊男，我们也会说他的 IQ 不会很高，或者是运动员，我们都会说 IQ 不高。其实不是这样，起码在参孙身上，他各方面的恩赐都很多。他有一点像新约的哥林多教会。各位，我们这里不管是不是基督徒，不管你是男是女，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长得漂亮，我们很聪明，我们有很吸引人的外表，我们也有很强大的智力，这些都很好。但圣经里一直告诉我们一件事，最重要的是你信靠上帝，上帝成为你的主，其他所有东西我上次有讲，这是我们基督教一个很重要的信仰，美丽健康，身体世界，这都是上帝造的，非常好。不要有一个错误的印象，虽然圣经有些话好像说不要爱世界，好像对肉体、对欲望、对情欲、对性欲、对食欲，好像是负面的，其实都是正面的，因为这是上帝造的，上帝管的，非常好。与其说它是不好的，不如说它因为太好了，所以上帝才叫我们特别需要小心，不要被它引诱。也不要限于对他的偶像崇拜，上帝造的性欲、食欲、美貌、智力，还有这个世界一切的东西，包括物质、自然的，和非和文明的，就包括金钱这些东西都非常的好。但是你一定要能够敬畏上帝，信靠上帝来使用、享受这些东西，而不是让这些东西成为你的主。这些东西一旦成为主，成为我们的主，控制我们的就很痛苦。我们今天也要看参孙就在这里面很痛苦。参孙的痛苦呢，一个就是我们大家都有的痛苦。各位，对不起，今天我们要讲的，上一次已经很大胆了，今天要更大胆。就今天我们很多会谈到性的问题，那么圣经里面绝对不是不谈这些问题。你不要以为圣经一天到晚都是，就是那很属灵的东西哈，不不不，我们如果真的讲属灵的话，一定跟物质欲望这些都连在一起的。也不是我们在讲属灵就拒绝物质欲望这些东西，而是物质欲望是美好的，但需要被上帝来管理。上帝不是直接管理，上帝借着我们对他的信靠来管理。这里面也有很多的挫折、麻烦、痛苦哈，就是这些挫折、麻烦、痛苦，让我们能够管理的好一点。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问题，我们每个人都有欲望的问题。讲性不好意思，讲吃大家都可以会心一笑，我们都食欲都不太能够被控制。刚才说一个人只能拿一块嘛，那是要照顾别人哈，那其他的我们都是有，包括我自己了，就是我们都在这方面放纵欲望了，纵欲了哈。那不只是性或食，其实其他很多东西，包括购物的欲望，包括美丽的欲望，包括享受快乐的欲望，包括被人称赞的欲望，包括权力发挥的欲望，这些各位，我们在学校里面，我们在家庭里面，我们在工作岗位，我们在教会， 都会有这些问题。欲望、性欲、食欲、被人称赞的欲望，以及发挥自己影响力，那就是权力的欲望，每个人都有。各位也熟悉这样的话，这会叫人腐化的。这都是好的东西，但这会叫人腐化，包括权力。那你通通，我们通通可以在参孙的身上看到一些我们或许可以学习的。我们看到很多是负面，但希望这个负面的提醒我们能成为正面的。好，参孙那个时代是一个以色列人在一个好的环境，但是因为他们没有敬畏上帝，没有好的领导，不知道去相信上帝，听上帝的话，他们就个人任意而行的时代。任意而行的时代对很多人来讲是很快乐的，其实是痛苦的。昨天晚上我才跟我儿子讨论，因为他要查罗马书，那么他们那个小组在查罗马书的时候，那我们就谈到一些事情。那我讲，我也就提到这里。各位，人要怎么才能快乐？人要快乐，我想如果我们从心里来讲的话，人的快乐就最好就是没人管，最好就是不要有人管。各位，你不要以为我的答案就是啊，多读经祷告。各位，我们是很实际的啊。你一定要想到，我们讲到圣经、读经、祷告，我们信仰是实际的，而且甚至我们会说这是唯一真实的。把人的，我们就希望不要有人管嘛。那这个不要有人管，最不要有人管的，我们再讲直接一点，人要快乐，最好不要有法律来管你。最好从小，当我们在家里的时候，我们吃东西就希望爸爸妈妈不要管，我们看电视就希望不要有人管。现在不是看电视，现在上网、手机不要有人管。然后我们再大一点，开车不要有人管。所以我们不要有人管，到最后呢，最好就是不要有法律。不要有法律，那各位包括性上面，高兴怎样就怎样，最好都不要人管。这后现代走的方向也是这样子。那么因为甚至好像说如果有人管，有法律管，就不快乐。但是好像圣经有讲到说，当你没有人管的时候，当没有法律的时候，人会乱。各位姐妹，我说了，就是今天讲的会有点直接一点。如果今天一个男人，我们每个男人啊，都有这样的罪，最好性上面是没人管，我要怎样就怎样。各位姐妹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就随时有被强奸的危险。好，除非我们又是从那个色情网络上学到的啊，大家都大方一点，尽量自由自在一点，不要有这些，甚至不要有婚姻的约束。可是我们也知道一件事，如果不要有人约管我们，不要有法律，结果就会大乱，男女的性关系会大乱。然后我们不要讲性，我们就讲吃的，还有交通。如果我要怎样开就怎样开，这样是最爽的。每个人开车都像他有一辆法拉利，而且是装甲车式的法拉利，那这个路上就没有平安了嘛。所以要我要怎样就怎样是幸福快乐。即使我们不要讲到圣经，我们也知道我要怎样就怎样就天下大乱不是幸福快乐。我老公要怎样就怎样，我老爸要怎样就怎样，我老婆要怎样怎样，结果是天下大乱。所以我们常常希望我要怎样就怎样，如果你一想到旁边的人也怎样就怎样，就天下大乱。好，所以我们需要法律，但我们又觉得法律叫我们很痛苦，或者是任何的规矩。各位，包括你在马街请假的规矩、上班的规矩、签到的规矩，没有一个叫我们不痛苦的。包括我们来这里分配房间的规矩，各位对不对？你最希望是我要怎样就怎样，不是主管要怎样怎样。来这里度假还要签到，就是我们都不舒服嘛。但我们又发现没有律法又不行。那么我们基督徒讲因信称义，讲恩典， 我们保罗一再讲，我们没有废掉律法，不但没有废掉律法，反而兼顾了律法。就是我们现在没有跳出参孙的事情，我们是要讲参孙的事情，以及男女的关系，以及我们的题目人生的逆转，希望能转得好，我们都要讲这些。不过我就先提一下，我们的幸福快乐是怎么幸福快乐的。有人想是两个极端，一个是不要法律不要管，另外一个是我们要在法律之下做一个好学生。法律之下做好学生，这好像以前戒严时代的伦理观，现在我们好像反对了。但是呢，我们又发现任我们做什么就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好像也不行。那么我们基督徒会说，我们的信心和恩典没有废掉法律，法律不被废掉的，法律是美好的。但是我们在信心里面，在圣灵里面，我们得到真的自由。这真的自由就跟一般想的不一样，真的自由就我们刚刚说我要怎样就怎样，我们通常没有这个能力我要怎样就怎样。参孙几乎有这个能力了。好，各位，我要怎样就怎样，我们先不要说我有暴力要强奸你，或者我有暴力要抢你的东西就可以抢。我们可不可以另外想到一个东西，我有了我就差不多可以要怎样就怎样。大概就是两个东西或者一个东西，我有了我要怎样就怎样。我有的那个东西就是权力，这权力有两个部分，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有钱。我听过很多那种男人讲，只要有钱什么女人都可以上床，只要有钱。那么在也许在中国大陆不会讲只要有权，只要有钱，他会讲只要有权，差不多也是这样。这说起来不好听，但是我们也知道啊，我们说骂啊，但是在历史上这种事可能在发生呢、啊。像在唐朝的时候，哦，皇帝喜欢美女，各位父母兄弟姐妹都把美女送到宫里去，等那个大嫖客来强奸你的，主动的投怀送抱的，这镜头我们今天不是没有、哎、只要有钱嘛，他有权嘛，我去那里我就享受到了。那么可能倒过来也是一样，各位姐妹，我们今天会讲到三孙，但这一样应用到姐妹身上。我们大概不一定会马上想到我要有多少权多少钱，但是你有另外一个力量可以跟有钱有权差不多，就是我要美丽。我只要有美丽，什么男人都会向我拜倒在石榴裙下。这些东西我刚刚讲到的，金钱的力量、政治的力量，或者是知识的力量，或者美丽的力量，或者我们说 physical 的身体的，或者我们说抽象一点的智力的，这些方面在圣经里都讲到，叫做权、权柄、权力、权威、权势。如果用英文来讲，常常是讲叫 power， 就是一种力量。这些力量都是上帝造、上帝管的，所以不管是抽象的、是物理的，台风啊、地震啊、太阳能啊、核能啊，或者说文化上面的智力啊，或者我们说今天一般的一个人身体的美丽啊，这些都是力量。这些在我们今天要听到的参孙和大利拉身上都有，可是他们两个下场非常悲哀。我们没有说力量不大不好，我们没有说有政治的权利，像参孙是士师，有体力，他有惊人的体力，或者大利拉有惊人的美丽，还有其实参孙也有惊人的智力。如果没有对上帝的敬畏，就都麻烦了。因此我所要讲的始终都是最基本的，我们的信仰，我们需要信耶稣，我们需要称耶稣为主，我们需要把我们一切的欲望也好、能力也好、达成欲望的能力，或者说操纵或被别人操纵的这种状况，我们需要在信靠上帝中我们恰当的来学习。这里面常常有很多的折磨。好，参孙出生的那个时代呢，就是大家在等英雄的时代。有人说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 20世纪以后没有什么英雄了，都是凡夫俗子，甚至都是庸才了，甚至都是反英雄的。那么那个时候要等一个英雄，因为以色列人被欺负，需要有一个很强大的人来管理他们。那么通常在圣经里面也有这样，几乎有这样的模式，大概始终也是要我们好好信靠上帝的吧。那个模式是什么呢？模式就是通常这种英雄呢出在那种不可能出英雄的地方。参孙的出生跟参孙之前和参孙之后有些情形类似，我不知道中国历史或台湾历史里面有没有类似的情形。在参孙之前，各位记得在创世纪的时候，有几个有名的女人，她们的特点就是她们不能生孩子。亚伯拉罕太太就不能生孩子，他的儿子以撒的太太利百加也不能生孩子，他们能够生是上帝特别的恩典。在参孙之后也有这个情形，包括跟参孙有点像的施洗约翰，他也是父母就是多年婚姻没有小孩。那大概这几个模式表达出来的，后来就是在上帝特别恩典中间他们生了孩子。这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，不管我们是正常出生的，或者我们是你们在马街很多可能试管婴儿，或者是其他方式的比较要多用到人工的方式的，我两个儿子恐怕也都有，我太太也是结婚8年都不能生，后来开刀啊用药啊用了各种方式怀孕了。这里面也有神迹，但不是我今天讲的，就是当手术后来医生觉得是失败了以后，有人祷告，结果我太太就怀孕了。但那个不去提，我们的重点不在有没有神迹，我们重点也不是反对科学，我们很赞成科学，如同我们很赞成自然界和人文界的任何东西，因为这都是上帝造上帝管的。我们只是提醒，我们只是被提醒，不要让任何这些东西，受造的东西凌驾在上帝之上，我们一定要全然信靠顺服他。神常常是在人绝望了以后做出奇妙工作，神常常是人承认自己不能以后显出他的能力，甚至这恐怕是不断有的现象，包括我。人自以为是，自以为有，自以为能，神常常叫责备他，不是神喜欢打击人，而是神要人走在一个正确的路上，就是我们凭着信心，而不是狂妄自大的。参孙也是在他父母不能生的时候，上帝的使者去向他妈妈显现，那一幕也很像施洗约翰和玛利亚的怀孕，就是神的使者向他们显现，告诉他们他们会生一个很特别的孩子。我们每个人也都是上帝特别的孩子，我们能够出生到世上也不是偶然的，也是上帝的特别的事，这是很奇妙的恩典。各位，你们应该都比我懂，一个女人的怀孕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一个胎儿在母腹中成长不是很平常的事，那非常奇妙。我稍稍知道一点，这个是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，有个中国大陆的无神论，他到今天还是无神论，他是医学院的学生，他有一次跟我讲，因为我们那时候我太太不能怀孕啊，还有很多的太太，留学生太太，大概一方面都是工作啊，功课啊，都有多多少少都有不能怀孕的问题。啊，这个同学就跟我们讲，他就说怀孕的事啊，他就指着我说，只有你们的上帝才能想出这种奇妙的方式。他说你以为那么简单？很不简单，不仅是受精，还有着床等等都很困难。我不要再讲了，免得你们说啊，这我们都懂，你讲错了啊。就他说很稀奇很奇妙，我们每个人都很稀奇很奇妙的，因为上帝都在上帝的手中，最大最小的事，我们也需要在这些事上学习信靠和顺服。上帝的使者跟参孙的母亲说你会生一个孩子，然后这个孩子呢有一个特点，其实那个特点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也是我们每个人特点，也就是不是特点了，那个特点就是 这个小孩要做拿细耳人。拿细耳人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在民数记第六章那里有讲到说，拿细耳人呢，就是一个以色列人，他向上帝许愿，他求上帝为他成就事情，然后他说，如果你成就了这个事，我会有一段时间特别专心来服侍你，就是归耶和华为圣，有一段时间。那么这一段时间这样讲吧，我想在其他宗教也有，我妈妈得了癌症，然后我跟菩萨或神明许愿，如果你让我妈妈被医好了，我为你吃一年的斋，或者你让我妈妈被医好了，我到澎湖去宣教半年，或者你把我妈妈医好了，我到非洲去，我捐300万给非洲的什么，就是这叫许愿。那么拿细耳人呢，就是好像你有什么很困难的事，你许愿，但是不是捐多少钱，也不是去哪个地方做什么事，而是有一段时间你专心服侍上帝，以至于你有三个特点。第一个特点就是你不碰葡萄，你不吃任何葡萄的制品，不管是新鲜葡萄或葡萄汁，或者在以色列最普遍的饮料就是葡萄酒，你不喝。各位，葡萄没有不好，葡萄是非常好的东西，尤其在以色列是他们常用的一个饮料和食物。但是你如果做拿细耳人，就有一段时间，就你在做拿细耳人的时候，你就不碰葡萄。不碰葡萄意思不是说葡萄不好，不碰葡萄意思是要每个人都知道，也是提醒你自己，你这段时间3个月也好，6个月也好，这段时间你是属于上帝的。各位，我们每个时候都属于上帝，但是当你头发被剃光的时候，你会就是你会给人一个印象，你是一个和尚或尼姑，你是属于佛的或属于菩萨的。就有一段时间我不吃，不是说这个不好，而是我要让每个人知道我有个记号，这段时间我是专门属上帝的。我们每个时候都属上帝的，应该每个时候都属上帝，但是有的时候因为有些特别重大的事情，我们好像说啊、哦，为了妈妈癌症能够好，我特别做一些什么事情来还我的愿。好，拿细耳人就圣经并没有讲到说拿细耳人不吃葡萄的那段时间要多长，圣经都没有讲，我们估计大概3个月吧，1个月吧。可是也有人一辈子是拿细耳人的，施洗约翰好像就是，参孙好像也是，撒母耳好像也是。其实我们一辈子都是拿细耳人，都是属上帝的，不是说我们不吃葡萄，而是我们要有个心态，我们的食衣住行娱乐饮食各方面，我们都要显出我们是属神的。我们常常奉主的名祷告就是这样，并不是说外在的，而是说我们内在的。但是我们内在如果属神，我们外面也表达出来。举另外一个例子吧，各位，我手上有个戒指，我手上有个戒指，那表示什么？表示我是属于一个女人的，我是结婚的，所以我手上有个戒指，对我来讲，我跟别的女人就有一些约束，你的一些行动言语只能坐在你太太身上。那么拿细耳人他不吃葡萄，这个不是戴了不吃葡萄的戒指，但是不吃葡萄其实就是让人知道，哦，你这段时间要特别谨言慎行，因为你是属上帝的。好，这是第一点。拿细耳人呢，如果他在这段时间做拿细耳人，做3个月或半年或怎么样，他不吃葡萄。第二个呢，就是他不可以接触尸体。你说这什么意思啊？我们等一下都会说明哈。在民数记里面讲到说他不可以接触尸体，如果我们想的完整一点，恐怕拿细耳人或者一个人愿意做拿细耳人，做拿细耳人的那段时间3个月半年也好，他如果不可以接触尸体，那么应该是表示他不可以打仗，因为不能杀人，杀人就接触尸体了。那么在圣经里面特别讲， 他也不可以办丧事。他如果父母在这段时间死了，他最亲爱的人在这段时间死了，他都不可以办丧事。那么如果你要把它再扩大一点的话哈，他也不能打蚊子，啪一掌一个尸体不行。就他有点怪了，他不能打蚊子苍蝇蟑螂，他也不能去打仗，他也不能办丧事。如果譬如说他妈妈突然在他前面中风倒地死了，他一扶那他也不行，他接触尸体了，这需要做一些赔偿的工作哈，或赔偿上帝的工作。好，那各位能想到吗？那什么意思？就表示说这个人他现在是特别属上帝的，以至于人之常情可做的他不可以做，他不可以办丧事，国家有难他不可以去打仗，蚊子跑到你脸上来了不可以啪一巴掌，你只能摇一摇不让那蚊子飞掉。好，这说起来好笑，意思就是说拿细尔人他在做拿细尔人的时候，他在专心属上帝的时候，他有一些动作是跟别人不一样的，别人会知道他是属上帝。这个原则一样用在我们基督徒身上，并不是说我们身上挂一个拿细尔人牌子，而是我们或生或死，或吃或喝，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属神的。各位，我再一次讲，用我结婚做例子，我结婚没有什么特别，我结婚很多人都是结婚的，大部分人都是结婚的，我没有什么特别，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讲非常特别，就是我对我太太所做的事我并不能做在每一个女人身上，我对我太太所说的话我不能对每一个女人说，因为我是专心爱我太太的。我们对上帝也是这样，我们跟世人一样吃喝嫁娶，基督跟非基督一样，我们跟你们一样，但是我们的心专心爱上帝，表现出来也会有的。在那个时候就是拿细尔人表现出来是一不吃葡萄，二不接触尸体，那一段时间还有第三个拿细尔人的特点呢，就是你在做拿细尔人的时候不可以剪头发，圣经讲的都是男人，所以没有讲到女人呢。所以你看到一个以色列人他头发特别长，你大概知道哦，他在做拿细尔人。你看到他喝大家同事一起去喝酒的时候，他说哦，我现在不能喝葡萄酒，哦，你大概知道他在做拿细尔人。当吃饭的时候一只苍蝇来了啪，他不能一巴掌打，他只能挥挥，你大概知道哦，他在做拿细尔人。就是从大事小事都应该看出他是一个属神的人，不是说这三件事本身有什么特别，而是上帝要人显出你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，在很平常的生死当中，生就是吃啊，生就是剪头发啊，死就是办丧事啊，打死蚊子啊，你通通跟别人不一样。我再一次说，不是打死蚊子或葡萄有什么不好，而是你要显出你跟别人的不一样。神要每个基督徒在世上做盐做光也是，我们跟别人不一样，不一样的不在乎其实吃喝玩乐的事，不一样的是我们的心，我们做什么都是因着主的爱激励我们做的，我们做什么都是为了爱的爱主而做的。好，参孙在出生之前，天使就跟他爸爸妈妈讲过两次，说这个人是专门属上帝的，你一定要好好的，要谨慎小心哦，对他要好好的教导，你自己其实连你自己怀孕的时候都不要喝清酒浓酒，意思就是说你要特别圣洁，让你的儿子也圣洁。好了，这个孩子后来就生下来了，这个孩子生下来了，在士师记第十三章二十四节啊，这孩子生下来就叫参孙，然后说长大了耶和华赐福于他。这个原则也可以用在我们每个人身上，我们每个人都是蒙上帝赐福的，不管这个世界多么罪恶，也在上帝震怒之下，但神也给我们阳光空气雨水，包括今天能到这里来，我真是觉得很有福气，感谢神，感谢神，我们每个人都蒙福的。但是参孙一生的特点 跟许多的基督徒和一切的非基督徒都有个共同特点，我们蒙福，但我们却不感恩。我们蒙了上帝的福，我们却不信靠，也不谢谢上帝。对不信主的人，大家都没有信谢谢这位上帝。对信耶稣的人，我们常常也不感恩。参孙也是这个特点。参孙和很多人都一样，我们是身在福中不谢福，我们不谢谢上帝。这也是罗马书第一章讲的，就是世人的特点，他们虽然知道有神，却不感谢他。让我们基督徒希望我们拿西人的征兆，是我们常常会奉主的名做事，我们是感谢神的，那就是活出领受上帝爱的生活。然后在第十三章二十五节说，他在哪些地方耶和华的灵感动他了。那我们并不知道他在那些地方耶和华的灵感动他有什么现象，后面就有讲，那这我们也需要说一下。神的灵感动我们，或者你们今天在教会有时候听到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，那个意思就是跟我刚刚讲的有关系。我们的欲望，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食欲、性欲、情欲，我们的想要得到称赞、得到赞美，被人家看到，哇，你穿得好漂亮，或者被人家看到、被人家听到，哦，你讲得好好听，或者是你在马街的服务，不管手术台上，或者是在哪一个市，人家看到，哦，人家听到，哦，你的接电话特别有礼貌，给人很多的温馨，给人很多的安慰，好像我们刚刚唱的歌一样哈。即使在这一个钟头，即使出来的时候也看到，哦，感觉到应该是这样的，但是我们常常没有，因为我们常常没有信心。耶和华的灵感动就是让一个人有信心，让一个人会觉得自己是属上帝的，被上帝爱的，然后就在这个认识上帝、信靠上帝、知道被上帝爱里面，耶和华的灵感动常常就表达在我们，就有很奇妙的工作。今天很多教会讲到这很奇妙工作是说方言啊，或行神迹奇事，我倒觉得不必这样想。很奇妙工作就是在平凡中活出上帝的爱，这是最好的。那么可是在参孙呢，常常他做出奇妙的事情呢，的确也是圣灵的感动，但却不是在平常生活里面，这是极其遗憾的。我们常常哈，表现出我对我太太的爱，对我儿女的爱，对病人的爱，或者说该有的，我们常常要在很特别的情形下，可是特别情形下可能一年十年才有一次，平凡的生活中那是最重要的。各位基督徒和非基督徒，我都建议我们开始学习，不要追求那个很特别的刺激，而是就在平凡中，对太太、对丈夫、对儿女、对病人、对同事，我们有上帝给我们的爱。不是说特别你做了什么特别的事，甚至不是什么拥抱或握握手跟他一起唱歌，各位，这我们大概也是一年才一两次吧，可是我们需要每天都是活在上帝的爱里面。很遗憾，参孙那个时候就是只有在某些特别的时候，上帝的灵感动他才显出来哈。下面从十四章你就看到这个人，你们会比较喜欢听的就是这些部分了哈。哦，这个人呢的故事，在十四章说，参孙下到亭拿，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，是一个非利士的人的女儿。参孙上来禀告他父母说，这我们中文和合本翻的不好了，禀告特别要讲到好像参孙很有礼貌，其实原文参孙没这么礼貌，就是跟他爸爸妈妈讲。其实参孙表达出来的就跟现在的年轻人，对不起你们这里很多年轻人一样，他不是来禀告，他是来告诉。甚至有的时候连告诉都不告诉。我听说很多的，我认识一个弟兄，这弟兄呢，有一天碰到他，我说今天还好吗？他说不好。怎么不好？他开车送儿子去上学， 那时候儿子在淡江大学，他开车送到，从台北开到淡江，因为那天儿子晚起了，反正就是要赶上课，送到淡江。然后后来又开车回来，他回来发现他儿子也回家了，不上学。对啊，他去，因为他说啊，你赶快去上学。那天好像还是注册什么，还是什么第一天上课，反正儿子就回来了。然后后来儿子不去读书了，连告诉也不跟他讲。就现在这个现象可能很普遍嘛，就是我们觉得很遗憾。各位，这就是我刚一开始讲的，每个人都想自主，最好不要有人管我，不要有人管我，我就很爽，我就很快乐。可是不会的，他儿子。不快乐，一点都不快乐。人要做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其实不会快乐的。参孙就是一个典型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而我们很多人想做什么不能做什么，因为我们没那个钱，我们没那个力气，我们没那个聪明。参孙有，参孙为什么有？因为上帝给他，上帝给他，但他却没有用在正途上。这个是世界上人的罪。我们不是没有能力，也许有人多有人少，上帝每个人都恩待，但我们就想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做。他说他看见一个女人是非利士人的女儿，我们中文翻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，这也翻得太礼貌了，参孙的话没有这么礼貌，你们要给我娶来为妻，所以这样我要她，你们要帮我做到这个事，不是在恳求的。参孙讲话一直都是这样，因为他力气很大。好啊，父母一听就觉得不好啊。父母说，在你弟兄的女儿中，或在本国的民中，岂没有一个女子？你何至你去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？好，这我们要说明一下，这跟上次路德记一样啊。圣经里没有种族歧视，事实上神要我们千万不要有种族歧视。万事万物万人都是上帝所造的，都有他的优秀的地方，但圣经有很强烈的信仰独一的观念，就是的确在圣经里面劝神的儿女不要跟不是神的儿女结婚，问题不是说轻视他们的出身或者别的，而是说你的信仰不要被他影响了。当然如果你的信仰能影响他最好了，但如果你的信仰被他影响了，那你就万劫不复了。所以各位不要有个误会，好像我们基督徒是歧视别的人的，没有没有，但是我们基督徒绝对很强调我们信的这位神才是独一的真神，你要跟我们一起来信，这样有幸福快乐。参孙的表现在信的这件事上，在婚姻这件事上，就不像拿西尔人，他不是属神的，他甚至也不是属非利士人的，他是属什么？他是属我要怎样就怎样的。我现在喜欢非利士人，我不喜欢那以色列人，我不喜欢以色列人敬拜上帝的以色列人，我喜欢非利士人。各位，这也是就不好意思说了哈。我们男人，这可能是男人的罪恶了，女人我不懂。男人最喜欢的女人是谁不一定，但男人最不喜欢的女人大概一定不是，一定就是他太太啊。你们终于笑了，就好像哈，好像我说男人，因为我不知道女人是怎么想的，男人就是对自己的秘书啊，路上的女人啊，电视上的啊，都会有一种对他有吸引力，可他老婆他就不喜欢。各位好，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罪恶，我觉得很多时候是这样，我们最喜欢的东西往往就是我们最不该碰的。各位不要讲性，这不好意思，但讲吃，这就最常有的。我最不该吃的是东坡肉，但大概就最喜欢吃东坡肉。好像糖尿病最不该吃糖，他就最喜欢吃糖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罪，但是我发现好像很多时候也因为这样，我们不喜欢法律嘛。好像我喜欢超速，我喜欢开得快，我喜欢闯红灯，好像就是不可以。 通常我们喜欢做的都是不可以的，要我们做的通常啊，要签到啊，要读经啊，要准时啊，要关机啊，好像都是不喜欢的事。就我这有点玩笑话，但也不全然是玩笑话。人的罪恶就在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各位，我也要说，将来我们在天上，我们现在被拯救了，上帝给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，但是将来在天上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是一种真正的自由，是一种真正爱的自由。用另外做一个例子吧，两个例子吧，或者两三个例子，这例子就很多了。你要成为一个好的钢琴家，自由的钢琴家，你必须有很长一段时间极度的不自由。你要练琴，而且你练琴的时候，你的练琴绝对不可以我想怎么弹就怎么弹，你必定要照钢琴的法则来弹。然后有一天，当然这是渐渐的，哇，你全琴弹得真好，行云流水，好棒，像一个爵士钢琴家，哇，好棒，即兴演奏。那后面一定有很多的不自由，而且就算到你最自由的时候，也是最遵循爵士也好古典也好的法则在弹。以此类推，体操、说英文、游泳、开车，通通是这样。你要开得好，你要英文说得好，你不能想怎么说就怎么说。你要，哇，各位还记得那种痛苦的日子吗？要背文法 I am, you are, he is, 不能 I is, he is, you is, 那样多方便呢。但没办法，文法是这样规定的，我就要背啊，背到有一天，我到今天还是常常 he help me, 不是 he help me, he helps me, 为什么要加个 s? 因为我为什么不会，因为常常没有背嘛，没有背就不熟悉嘛。啊，哇，你英文好棒哦，看到老外好自由哦，可以讲得好好，就是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自由。不自由就是背啊，就是说啊， I am, you are, he is, I am, you are, he is, a book, a book, this is a book. 你要背这些句子、单字、文法，各位，所有的事都是，数学也是。我现在又忘记了，二二得四啊，什么六八三六八四十八，他要背这些，好吧？当然有些不同的教法，我不再谈那些，我只在讲到说，你要游泳很自由，你要是浪里白条，在水里很自由，你一定要顺服游泳的法则，你不可以，你要怎么游就怎么游。烧菜、讲话、英文、开车，每件事都是。我想在医院里面应该更严格吧，应该很多东西都有一些标准的程序，你一定要去做的。我们不是说我们不灵活，但是越要灵活就越要能够有那个法则的训练，包括开车。你从来没有上过开车的课，你从来不开车，你要开车，我要怎样开就开怎样开，我要该踩刹车的时候，我要踩油门怎么样，那你就不开不好。那个车子开得好的人，一个手就可以用方向盘的，哇，倒车就是根本不必看，就这样的，他练过很多次，对，他可能手脚特别灵活，他都需要操练。参孙就是我们罪人的特点，不要被管，我现在看到这种女人我喜欢我就要。他爸爸妈妈说，哎呀，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呢？参孙的回答就是，因为我喜欢。那个我们中文翻的还是不好哈，那个第十四章第三节，参孙对他父亲说，愿你给我娶那女子，不是愿字，就是我要，我要你替我做这件事，我命令你要给我做这件事，理由就是我喜欢，我才不管上帝的法律是什么，我不管别的，我要怎样就怎样。 各位，我再一次说，我们将来的自由，我们现在也应该越来越有的，在事物上你能懂。比如说，哇，这个人怎么炒菜炒得这么好？因为他遵循炒菜的法则，常常操练、游泳、开刀等等，都是这样。其实我们在信主的事上也是这样，我们靠着圣灵，并不是没有操练，刚好相反。有人觉得有圣灵就是有圣灵和恩典，就是我们自然就能成就，这是大错特错。我们需要操练，需要对付，需要训练的，而且可能很多的挫折。好，我是不看电视，我没有看这些电视剧啊。我看到电视剧，我就觉得都是骗人的。什么叫都是骗人的？就是他们给各位的婚姻都是一个好美，一个好俊，然后他们好有钱，大概就是这样。然后可以一起常常喝那个红酒啊，听听音乐。各位，我们的生活不是这样的，我们也没有很美，他也没有很俊，然后我们也没有很有钱，然后我们有一大堆烦得不得了的事情，然后观念不一样，然后我们会吵架，然后我们在婚礼的时候就想离婚。各位，这才是婚姻。然后你在这里面，你不能说我想离婚就离婚，我想结婚就结婚，你给我滚就给我滚，你给我上床就上床，不行的。好了，有的社会上人说啊，各让五十步，各让一步，怎么样能够妥协，怎么样能双赢，好，这些也有它的价值。但是我们在讲婚姻家庭工作的时候，我们有个基本的绝不变的是，我们是信靠上帝的。我们信靠上帝，我们不是按自己意思做，这是信靠上帝最基本的，按神的意思，相信神。这里面就有十字架，就有折磨，就有破碎，就有舍己，但是我们相信，我们不是被虐待的，上帝也不在折磨我们，而是我们有个方向，那个方向和目标是我们会得到完全的自由。哦，我觉得我的婚姻真的是经过几十年了，我们也都是很应该都算爱主，也是很彼此相爱，但是我们所有的我是说我的婚姻波折曲折，还有痛苦，想要离婚，还有种种的不幸都有。但是就在这里面啊，继续信靠上帝啊，被折磨啊，哎，慢慢就越来越自由了，越来越有喜乐了，越来越有丰富了。这时间的折磨不能少的，我也希望越少越好哈，但是不能少，这对付是不能少的。好，人会犯错，神不会犯错。对了，在这件事上，圣经提醒我们，他父母不知道这事出于耶和华，因为耶和华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。我们相信上帝是掌管万有的，预定计划执行每一件他的旨意，包括我们以为的坏事或不好的事。耶稣被钉死是最坏的事，成全了上帝救人最好的事情。原来这件事后面有上帝，但我们不因为上帝计划这件事，我们自己的恶劣就没有处罚。正如同我们不因为上帝计划好事，我们努力的做，上帝也会奖赏我们一样。我们人不是木偶，我们人不是被上帝操纵没有意识的，我们有意识，但是我们真需要学习怎么样顺服。好了，参孙一定要，父母也只好听他的了。好，下面就他就去找那个女的啊，然后找那女的大家就要下聘啦，然后就要结婚啦，然后出了一件事。你已经看到参孙很任性了，你又看到他很任性。到亭拿那里有个葡萄园，然后有一只狮子向参孙吼叫。各位，那个时候大概狮子很多啊，跟现在野狗野猫一样很多。我们人很厉害，所以什么在中国什么狮啊虎啊，这些几千年前还有，姜子牙的时候还有，现在都被杀光了哈。其实人最可怕哈，满街的狮子老虎都没有满街人那么可怕。有一只狮子吼叫，耶和华的灵，上帝不是只有在读经祷告中工作的，在每一件好事坏事，包括一只狮子吼叫中都会工作。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参孙，狮子向他一吼叫，他的力气就来了，上帝就充满他了。各位，这很稀奇哈， 但是呢，这也提醒我们一件事，如果你很追求圣灵的充满，很希望有很大的力气，你要小心，因为很大力气圣灵会给你，但是你最需要的不是你的力气很大，而是你的心被神充满。参孙始终都缺少这个，圣灵在参孙身上工作，在他很有力量，包括，对不起我这样说，可能也包括他的性能力很强，可是他始终在上帝的爱，上帝压舍己关心人的事上几乎没有。就跟哥林多教会一样，非常多属灵的恩赐，但他不是一个属灵的人，他的心不像主，没有主的慈爱、怜悯、正义、善良等等。用神学上的话讲，参孙得到的圣灵的能力是圣灵外在的彰显，很多人想到这个内在的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这些圣灵的果子呢，参孙好像都缺乏。好，圣经讲那只狮子向他吼叫，参孙就火了，圣灵就感动他了，他就把那只狮子撕裂了，跟撕山羊羔一样，一下就把狮子撕成两半了。各位，圣经的话你稍微想一想哈，他撕一只狮子跟撕一只山羊羔一样，你一定没有撕过山羊羔，我可以请问你有没有撕过一只鸡？你要不要试试看撕一只鸡？各位，我太太拿最利的刀把一只鸡剁开都很不容易，我的意思说撕山羊羔也不容易啊，就是参孙有极大的力量，但是呢，参孙这些事也不跟爸爸妈妈讲，行这事没有告诉父母。你可以看到参孙真的很像现代的人，我想每个亚当夏娃后裔都一样，就是什么，不要有人管我，我要怎样就怎样，当我没有钱的时候找一下爸爸妈妈，那是你帮我办婚礼这要的，但是别的事都不想讲，包括撕，我今天把一只狮子打死了，我如果今天把一只狮子打死，我一定会跟很多人讲，参孙不跟他爸妈讲。各位也要提醒你一下，参孙做错事了，他不可以把一只狮子弄死，因为他不应该接触尸体哈。好了，然后他就下去找那个女人，然后跟她说话，就很喜欢她，也没有讲他们讲什么话，只是大概这个女的很辣妹吧，参孙一看啊，就非常喜欢啊，这也没有不好，辣妹没有不好，只是你没有上帝就很不好。好了，过了一段日子，这我估计一个礼拜吗，一个月吗，再下去娶那女子，大概第一次下去就提亲吧，第二然后定了日子就去娶了。参孙呢就转向道旁要看死尸，见有一群疯子和蜜在死尸之内，就用手取蜜，且吃且走，到了父母那里给他父母，他父母也吃了，只是没有告诉这蜜是从死尸之内取来的。下面这件事情我觉得简直奇怪的不得了，有很几个奇怪的事。第一个，一个狮子啊死了，各位，台北市一只狗死在街上，应该一两天就不见了吧？清洁队员会处理吧？不处理会臭嘛？一只狮子在那里，应该臭死了。这很奇怪，怎么没人把它处理一下？另外更奇怪的是，怎么会有蜜蜂？嗡嗡嗡，小蜜蜂啊！怎么会？我们当中有人喜欢蜂子？养蜜蜂吗？蜜蜂怎么会在狮子的尸体里面做蜜啊？照我所知道的，我看到的，台湾很多嘛，养蜂，那个蜂蜜在蜂箱里面，我听说野蜂的蜂蜜他们是放在那个空的树干里面，或者有的像那个英国有个小说里面讲到，就是那个 Mockley 那个 Jungle Book 里面讲到蜜蜂的那个蜜，野蜜是放在那个磐石的那个石头里面，那比较干净的地方。 怎么会蜜蜂做蜜在狮子的尸体里面？这我真是不懂哎。但这有关系哦，这跟等一下杀人和猜谜有关哦。我更不懂一件事，参孙怎么会这么残呢？他看到那个尸体，一个狮子的尸体里面有蜜蜂，大概先看到蜜蜂从那个狮子的嘴巴进去，然后又出来又进去一大堆，然后他闻一闻，大概闻到有蜜的香味了，他就伸手进到那个狮子的肚子里面把那蜜拿出来，而且看起来圣经的描述是跟你看那个卡通片一样，一面走一样舔棒棒糖一样，然后另外一只手抓了一大堆蜜，然后给他爸妈老爸老妈吃。怎么有人馋到这个地步啊？各位，你看到一只屎的狗里面有个巧克力，你会去拿吃的吗？这里都在表达一件事，参孙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我性欲发作，我要这种女人，这种女人是圣经说不可以接触的，我就要上。我食欲发作，即使这个东西是在尸体里面我也要吃，然后更严重的，各位，这是尸体，他把一个尸体剥开然后去里面拿蜜，又违反哪些人的诫命？这里都在说什么？都在说参孙虽然有圣灵感动，有很大的能力，但他心里没有主。一个人可以圣歌唱得很好听，敬拜赞美带得很好，道讲得也很好，但心里没有主，完全可能，这是最可怕的事。好了，然后呢，他们就大概有婚宴了。这婚宴呢，哦，参孙的婚礼也相当的隆重了。我不知道你们的结婚伴郎伴娘有几个，他有30个伴郎，然后他们就在那里一个礼拜哦，这比我们中国比我们台湾人还厉害哦。我们现在喜宴已经够累了哈，4个钟头5个钟头，他7天，然后在那里一定喝酒。各位，这时候你可以想到参孙已经把拿细尔人的那个规矩都破坏了。一个他在葡萄园出现，然后他又喝酒，一定是葡萄酒，然后他又吃接触尸体，然后最严重的，他的出生就是为了打击非利士人，跟非利士人作战，但他又跟非利士人结婚，又跟非利士人做朋友，跟非利士人跟任何人结婚做朋友，这都不是坏事。但这里要表达的都是参孙心里没有上帝，他有上帝给的能力，他没有上帝，他有上帝灵感动他，但是圣灵没有住在他心里，他没有把上帝的话放在心里。虽然上帝给他极多的恩典，